早晨，而祝大家圣诞快乐。请我们再一次同心，我们一同去祈祷。慈悲人的天父，我们满心多谢你，你们宝贵的话语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引，教导我们怎样去活得精彩，教导我们怎样看圣诞，教导我们怎样是藉着圣诞以致我们的生命是有改变。求你藉着你自己的话语去提醒、劝勉、教导、挑战、安慰我们。祈祷奉耶稣名求，阿门。在1998年出名的导演 Steven Spielberg 拍了一部非常出色的电影，那电影的名字叫做 Saving Private Ryan， 中文也叫雷霆救兵。表面上这部电影是一讲述一些非常残酷的战争的电影，其实心底里面它是讲人生的问题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地登陆，大举反攻，当时美军的一个 captain 叫 John Miller， 带着他的中队在 Omaha Beach 里面登陆，遇到德国军队的强暴的 反抗，结果在他的队里面有一半人是身亡。 D-Day 过了之后， captain Miller 就收到军方总部给他一个消息，要带7个人去走到前方找一个的散兵叫 James Ryan， 要救他脱离这个战场，回去美国和他妈妈团聚。为什么会是这样呢？原来美军的最高统帅 General George Marshall 知道 James Ryan 他有三兄弟，两个兄弟就在 D-Day 登陆的时候战死，第三个仔也都在太平洋战争被日军打死。仁慈的 Marshall 将军，他觉得一个妈妈为国家献上三个儿子已经够了，於是就下令軍方要叫他最後一個仔 Ryan 回去美國和他媽團聚。但當時 Ryan 是參加了506中隊，是負責在德國的前方死守橋堡，防止德軍是越過這個河，這個是一個非常戰略性的地方，必要時他們要炸斷這條橋。但當時506隊已經是潰不成軍，德军亦都是大举反攻，当时是有几架的坦克车、装甲车来到。Captain Miller 几经辛苦，终于找到 Ryan， 表明来意，话要带他离开战场。Ryan 拒绝，话我怎样可以在这个紧急的关头离开我的战友，自己走人？他这样对 Captain Miller 说：你可以话俾我阿妈听，我三个兄弟已经战死了，现在只剩下我和我现在一起打仗的好兄弟，我怎样可以在一个最危险、最艰难、最困境的一个境况里面撇下我自己最亲爱的战袍然后离开？我做不到，我良心做不到，我不可以这样做。你去告诉我阿妈，我相信阿妈是明白的。Miller 听到的时候就很愤怒，跟他说：你知不知道为了你的缘故，我们7人计算我8个人在内已经死了2个好的弟兄，我们来的时候中伏，我们6个仍然是艰辛来到这里，你知不知道我们来是做什么？我们不是来打仗，我们不是打德国人，我是救你脱离出来，将你交回给阿妈。如果你说不去，我两个弟兄咪死得好好冤枉，我今日嚟咪白费而去，我点可以咁做噶？唔得，最高统帅话你要离开战场，两个喺度争执，佢话呢个系命令，你要放低你支枪，放低你嘅弹药，跟我走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德国坦克车已经嚟到了，两架 Panzer。大部分的一些的装甲车来到，实力悬殊，虽然美军极力迎战，但一个一个就倒下。 Captain Miller 仍然不准 Ryan 拿着支枪去打仗，他处处维护他，令到他非常不开心，非常的愤怒。在最紧急的关头，援军来到击退了德军，但 Captain Miller 就在桥头里面中枪 重傷。佢臨死嘅時候，用佢最後一口氣對 Ryan 講 ：James， 你要好好生存，翻屋企。跟住就斷咗氣。電影嘅結束係講到幾十年之後，一個白髮蒼蒼嘅老人 James Ryan 帶住佢太太、佢嘅仔、佢嘅新抱、佢嘅孫嚟到諾曼地嘅美軍墳場，去揾到 Captain John Miller 嘅墳墓，上面寫住 Captain John Miller 1944年身亡。 Ryan 流住眼淚，咬住嘴唇，一幕一幕幾十年前的戰爭殘戮的鏡頭出現在他的腦海裏面。突然之間他心裏面想，這麼多的朋友，這麼多人為我犧牲，值不值？我有沒有好像 Captain 說是生存回家呢？這幾十年來我是不是真的生存呢？我活得有沒有意義？我就抑或是辜負了很多人為我犧牲他的生命。他突然轉過身來跟他太太說，太太，請你告訴我，這幾十年來我活得有沒有意義？我是不是一個好人？我太太嚇了一跳，然後就對他說，James， 你是一個好人。我相信任何看過這一齣戲的人都會跟 Ryan 問同一個問題，我活了這麼多年，活得有沒有意義？這麼多人為我犧牲，我父母擺出多少時間、多少精力、多少心機、多少錢財、多少時間、多少青春是為我，值不值？對基督徒來說更加問這個問題。耶穌基督捨身流血為我釘身在十字架裏面，我幾十年來我活成怎樣？有沒有意義？有沒有價值呢？意義 meaning 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課題，在聖誕節的時候我們要思想。我記得有一次我去探一個是患了肺病癌症、肺癌的一個末期的一個親戚，他跟我說，阿永瑞，我以前不開心的時候我總有方法去逃避，打牌、做工、找人傾、去麻醉自己，我從不會想人生是為了什麼。但當我有了 cancer 絕症，自己的人在一個病房裏面是孤孤單單去面對這個陌生的病人的時候，我腦海裡面不住就會問這個問題，幾十年來我活得有沒有意思？人生是為什麼呢？一句說話事實上存在我裡面，就是金聖誕說這句說話，王傳無客旅，今夜宿誰家？人生的意義在哪裡？Victor Frankl 是一個很出名的精神科醫生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被拉到去集中營，因為他是猶太人，親眼看著他最親愛的人離開。他在集中營裏面他看到一件事，他寫一本書什麼叫意義，他告訴我們，他看到一件事，當一個人看到他每一件事發生都不是偶然，是有意義的時候，這一班人就算死都死得精彩，但這班人通常是最能夠生存。真的，那不是偶然我們來到這裡，不是偶然我們在今天香港在一個這樣的時代裡面生存，那不是偶然我們成為是某一個人的妻子、某個人丈夫、某個人父母，不是偶然。我們會不會看到個意義在哪裡？人生的意義在哪裡？今天神擺我們在這裡是有什麼意義呢？Richard Foster 有一次他帶領了一班人去做默想，即是與神親近靈修，去到一個靈修的地方，在一些森林裡面，一些很寧靜的地方， 有一个钟头的时间，大家在这里默想，默想上帝的话语，默想上帝的创造，啊，好精彩，好宁静，离开烦扰的地方，烦扰的工作，好多的麻烦，能够 在神的大自然里面享受这一刻的安宁。开头半个钟头，大家都好开心。在那里默想，突然之间有只猫就走，不知道哪里有只猫走来，咿呀鬼叫在那里，个个呢就在那里望着只猫，有些人想讲，有些人不想讲，有些人点点，那么完了之后他们就分享了，很多人都分享了，头一半钟头好正，但那只猫来了之后呢，就我的心水冚冷冇晒了。但其中有一个弟兄说，当他猫来到的时候，我心水又是不宁，但我突然间问一个问题，上帝在这个时候派只猫来是跟我讲的什么讯息呢？突然之间他的默想完全不同了，因为他看到有个 meaning 在里面。我66岁了，去年可能今次是我最后在窝福的一个圣诞都未定，好自然我会问人生柴狗话，有人生有几多十年？我唔系问有几多十年，人生有几多年啊？感谢神啦，人哋话琴日系世界末日，但已经唔系啦。但我谂我哋会问，咁多年嚟，我有冇枉费？我每一日系咪有意义？耶稣基督点讲法？我嚟系要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得更丰盛。丰盛的意思就是有 substance， 有料，有意义的，不是枉费的，不是糊糊涂涂过了一生，不是不知道自己去哪里。今天很重要的一件事，我们要明白到每一件事情发生是有意义在里面。如果我们看到个意义是什么的时候，我们做人会很不同。圣诞的故事不是那么简单，在历史里面记载的，圣经里面不是从一个历史家去讲的，圣经从一个神学的角度去看，在这些事情发生里面究竟的意义是什么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，或者我们试下来看一看，在圣诞节这个故事里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。首先我们看第一节至到第二节，圣诞是给伤痛者的讯息。在希律作王的时候，耶稣生于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，说那生下来作犹太的王在哪里呢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，得来拜他。首先我们看一看耶稣是几时候出世的。圣经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每一样事情发生不是偶然的。希腊文里有两个字可以叫时候，一个是 chronos 即是时间，偶然而来偶然的；第二个是 kairos 是机会，每一样的事情发生是有一个机会来的。我们看看耶稣基督在几时候出世，很有趣的一件事，马太一传说的时候，他作为希律作王的时候，他特别强调个时候这个字，在希律做皇帝那一个的日子那一个时候。如果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二章的时候，路加同样一样描述，路加怎么说，在当那些日子，埃撒亚古士都有知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，这是居里纽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报名上册的事，众人都归各城报名上册。马太、路加同样是一开始的时候强调一个字，日子、时候。在那些日子，当希律作王的时候，这个是一个什么的日子，是一个什么时候呢？路加给多一些详细资料给我们，他说是奥古士都，凯撒奥古士都是作人口普查的时候。路加怕死我们不知道，在第三节还加多一个上位，是第一次普查的时候，是当时皇帝罗马的大帝，就是奥古士都。奥古士都是举行一次的人口普查。人口普查是有两个意思，第一是我来招兵，去打仗，第二个是我来抽税。犹太人是没有资格当兵，但是他就需要去比税，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去报名上册，都要接受这个人口普查。第二，他更加告诉你们，是当时这个的居里纽是做叙利亚的巡抚，叙利亚就在以色列上面北边的，是做叙利亚巡抚。然后马太和路加都告诉你们，是希律作王的时候。这些资料告诉你们一样什么东西，是非常有趣。 根据而家一啲嘅文献同埋考古学发现咧，有罗马人系每14年系做一次人口普查。而家喺文献发现到咧，就喺埃及一啲嘅考古学文献发现到咧，系公元后20年咧，系罗马人做过一次嘅人口普查。如果你按住14年嚟讲咧，就应该公元后6年咧，就系呢一次嘅人口普查。咁所以有啲嘅解经家话咧，就应该耶稣基督系公元后6年出世嘅，因为跟住20年隔14年，咁咪就6年啦。但呢一个讲法咧就唔成立嘅，因为点解咧？马太话俾你听，当时希律大帝做皇帝，希律系几时死啊？公元前4年死嘅，冇理由公元前4年之后咧，希律仲系公元后6年出世嘅时候。如果耶稣系公元后6年出世，那个时间系唔啱嘅。所以一定不是公元后6年出世的，因为希律是公元前4年死的，所以又去再趁14年就公元前8年出世了。所以有些解经话应该是公元前8年出世，但公元前8年出世又不对，因为呢路加加上一句话，居里楼是作叙利亚巡抚。居里楼几时做叙利亚巡抚？公元后6年才是做叙利亚巡抚。既然跟公元后6年做叙利亚巡抚，就怎会是公元前8年出世？所以你搞来搞去都搞唔掂啊！所以有啲人话：，诶，圣经完全唔合啊，唔合啊，历史根据嘅，圣经完全唔合根据嘅。但唔系、啊，路加都知道我哋惊住搞乱啦，所以路加咧喺第3节咧加上一个注解喺里边啦。这是头一次报名上查，系第一次嘅人口普查，即系话咧第一次嘅人口普查咧系第一次嘅人口普查咧。唔係公元后6年，根據使徒行傳同埋根據文獻記載呢，係第一次嘅人口普查應該係公元前8年。公元前8年就係耶穌出世嘅時候。但我哋仍然問啦，咁點解居里樓作敘利亞巡撫呢？原來居里樓係做過兩次嘅巡撫。第一次係代巡撫，處理巡撫，唔係真係巡撫。公元前13年至到公元前7年咧，居里樓敘利亞係做過處理嘅處理嘅巡撫。咩叫處理巡撫？即係好似董建華咧腳痛啦，咁啊，所以佢就休息啦。咁然後咧，曾蔭權咧就做咗處理特首啦。嗰時係處理特首，後來先至正式嘅特首。居里樓一模一樣，但係老家就冇加上處理啦。你處理又好，唔係處理好，都係巡撫嚟嘅。所以喺度話俾你聽一樣嘢咧。冇錯，聖經特別係強調到時間，但唔等於佢唔係唔合歷史嘅。但係聖經唔係淨係講歷史嘅，呢個係一個標記。點解喺呢個時候出世嘅？我哋睇一睇呢度，從一個宣教嘅學嘅角度嚟睇，係好有意思的。第一，當時係交通發達，我哋中國人都有句説話：條條大路就通羅馬。條條大路通羅馬。今日如果你有機會去以色列旅行咧，都見到一啲嘅遺跡啊。嗰啲羅馬人咧係好重視起嗰啲嘅 highway 咧，係一路通去羅馬大石，嚟幫助嗰啲軍隊隨時可以調派嘅。就因為呢啲嘅公路網絡，以至能夠宣教係可以成就。保羅之所以能夠三次宣教旅行，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罗马的公路网络好。你想想你中国如果中国没有铁路的网络的时候，你又几难搞，是不是？同样在罗马当时那个公路的网络非常好，以致个宣教可以能够行得很快。不单止是这个的公路网络好，罗马征服了欧亚大部分的地方的时候，是有賴於希臘亞歷山大帝早已經做了這樣東西。希臘大帝亞歷山大帝統治的時候，他不單止是軍事統治，他還要文化的統治。其中他做了一樣很重要的，就是統一語言。語言對宣教學來說是很重要的。翻譯是一件很困難的事，真的很困難。我記得有一次我被邀請去到德州講道，咁有一次呢就大部分呢係嗰啲即係有廣東人有普通話人，咁我講廣東話，一個弟兄同我翻譯做完咗之後，個弟兄話蘇牧師你嗰啲廣東話好難翻譯。我講嗰啲係 即係土地香港話，我話有一次我去打波啊，將只牛記粒記，咁佢點翻譯？普通話牛記粒記，佢唔知點翻譯。我又咁跟住咧，又講啊，有一半係英文人嚟嘅，咁我又講廣東話。我話啦，有一次我踩單車，我條褲爆咗胎啊！咁、那個翻譯嘅人咧，就佢照譯喎，哇 ，Pastor So's pen got a flat tire 咁啊！個個都個個拗佢頭，即係咩意思咧？翻譯係一件好困難嘅事啊！所以我就覺得咧，呢本聖經啊真係好精彩，唔係呢一本啊和合本嗰本聖經，和合本係1919年翻譯嘅，全部係西人做的。你知道1919年仲未有白話文啊？啊，當時翻譯嘅時候咧，一本係文言文，一啲係官話，官話即係後來嘅白話文。我自己本身覺得和合本仍然係現今裏面其中一個最精彩一個翻譯。全部是西人翻译的。翻译不容易的。但是在耶稣出世的时候全部都是讲希腊话。但是罗马当时没错，政治是强盛，经济是好，但是人欲环流，道德堕落，人心空虚，他们很渴望着属灵的一个满足。那些日子那个时候耶稣就降世，不是偶然，没有一样东西是偶然。所以传道书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耶稣基督在几时候出世不是偶然，同样今日上帝摆我们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时间岂是偶然？你有没有想过耶稣在哪里出世？圣经说他在伯利恒城。伯利恒是一个什么地方？是耶路撒冷西南部根据六里的一个地方。伯利恒这个字希伯来文即是叫面包屋的意思，就是 house of bread， 是因为土地肥沃因以为名。伯利恒是大概高2500尺，即是比英尺，即是比我们大帽山稍微矮一点。离远睇落去嘅时候，你发觉一个平原嚟嘅，一个平地嚟嘅，两面有个少少嘅山丘。离远睇落去好似一个舞台一样。伯利恒所发生嘅嘢就好似系人生舞台里面所发生嘅嘢一样。我哋好似做一出戏，系吸世人观看。伯利恒系咩意思？我哋知道所有嗰啲地方名咧，一提起上嚟你就有啲联想啦。我一提起赤柱，咁你谂到乜嘢？赤柱你要想到喔、哦、那裡有監獄的。如果想到，如果提到鵝頸，你想到什麼？打小人。如果我想到講到青山，那你聯想到什麼？精神病院。如果講到窩打道道山呢、希望你說是窩福、有聯想，對著一個猶太人來說，一提起伯利恒的時候他就會想到一些東西。伯利恒是一个什么地方？对一个熟悉犹太文化历史传统的人，他立刻想到一个故事，拉结在那里死。拉结是谁来的？就是雅各的太太，他心爱的太太。雅各因为他压了他的哥哥长子的名分，就怕他哥哥去报仇，于是他就走佬了，离家出走了。在他妈安排之下，他投靠去舅父了。去到舅父家的时候，他就喜欢了他的表妹拉结，于是呢他就要跟他结婚。那就跟我舅父说，嘿，我喜欢我表妹，想可以结婚。舅父生跟我做七年苦工，无所谓，七年苦工爱情是大过苦工的，所以他就做了七年。七年苦工完了之后，洞房花烛夜的时候，他竟然发觉货不对版，原来那个不是拉结来，是拉结的家姐来的。哇，他就即刻走去问他外父，喂，搞乜鬼啊？咁外父话：我哋屋企有个规矩，大未嫁细唔嫁得嘅。你想娶埋个细咩？做多七年苦工，佢就做咗14年苦工。我问下我哋中间嗰啲做咗丈夫，有几多人咧系追求你个太太，娶你个太太做咗14年苦工啊？有冇啊？嗱，我知道你哋话啫，我比雅各仲厉害啊！佢结婚前做咗14年苦工，我结婚之后做咗40年苦工啊！个问题唔系做咗几年啊，有冇意义啊？有冇意义？伯利恒是一个咩地方？ 拉結結了婚之後不開心，因為他沒有兒子。後來上帝祝福他生了約瑟，然後再懷孕，身孕重了，去到這個伯利恆的地方，他就難產死了。以前我看這段聖經的時候不是那麼大感觸，去年之後我看法很不同。去年11月我和我太太過去美國迎接我孫的出世，就在2011年11月21日，我仔出世，我孫出世，但我新抱難產，在他出世前幾分鐘就斷氣離開。本來是帶著很興奮很開心去迎接一個新生命的誕生，想不到亦都是帶著一個沉重的心情去迎接這個新生命的誕生。那種的心情是很難很難形容的。我剛剛在美國回來，我兒子說一周年紀念，我們可不可以去陪下去，我們去陪他。上週他的太太的墳墓憑吊回來家慶祝他的兒子的生日，那種的心情是沒辦法可以形容。其實人生就是這樣。伯利恆是告訴他一個什麼訊息？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婵娟。你以為是一個最開心的日子，但似乎又是最傷心的日子。基督教就是一個這麼吊詭性，伯利恆就是聖誕節的那個標記，那個 symbol， 他告訴我們有痛楚，但同時也有盼望。聖誕節的信息是給那些在苦難裡面的人，是經歷過生離死別、得失成敗，是看到他自己手裡面揸住的東西其實好像翻簡譜一陣間過去，包括我們的生命在內。但同時伯利恆亦都是有另外一面，一個熟悉猶太歷史的人他就會想到另外兩個故事。第一個故事就是大衛當時走難的時候，他帶著成班的勇士，有一天他無啦啦就說，如果我能夠喝到伯利恆的水呢，我就正了，伯利恆的水是清涼可口的。當時有三個勇士聽到這樣的時候，伯利恆是被以色列人的宿敵非利士人所佔據的，這三個勇士就不顧自己生命的危險，漏夜走到伯利恆，他跟他拿了水回來給大衛喝。當大衛看到這些水，看著三個勇士冒著生命危險來拿給他的時候，他就這樣講法，他說耶和華，這三個人冒死去打水，這水好像他們的血，我斷不敢喝。這個故事是講情、講犧牲、講愛。這個故事是告訴你另外一個血，不是水，是血，是耶穌基督的血。三個勇士為了大衛的緣故犧牲去拿他的水，今天耶穌基督為了我們的緣故去流出他的寶血。耶穌降生在伯利恆，所以尼加書第五章第二節馬太福音就引用，伯利恆以法他，你在猶太諸城中為小，將來必有一位從你那裡出來，在以色列中為我掌權的，他的根源從亘古從太初就有，耶和華必將以色列人交付敵人，直等到那生產婦人生下子來。伯利恆就是一個這麼吊詭性的真理，他既是一個的死亡苦難的一個標記，但同時也是一個盼望生命的一個標記。這個就是基督教。但基督教聖誕節他還有另外一個意義，是給那些不信的人的一個警告。有兩種不信的人在這段聖經裡面記載，第一個就是希律， 第三節，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，耶路撒冷全圣人都不安，他就召集了祭司和民间的民事，问他们说基督该生在哪里。他们说在犹大的伯利恒，因为先知记着说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统治者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。希律是圣诞节的一个重要的主角。希律何许人也？希律是什么人？他有一半犹太人的血统，他自己本身是以东人，他有一半的犹太人血统，他是一个很聪明很懂看前面道路的人。通常这些人很发达，就是你有远见，能够预测到将来是怎样，那你呢就很容易会成功。当时的政治局面很混乱，在罗马当时有两个势力在斗争，一个就是安东尼的势力 Mark Antony， 一个呢奥古斯督的势力 Caesar Augustus， Augustus 论人才、论军力、论地位、论才干，安东尼远超过奥古斯督。如果你拍码头，大部分人会拍在安东尼的码头，如果你投注，个个人都会投在安东尼的投注。但是希律看到安东尼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弱点，个弱点就是莎士比亚所讲的弱点，是什么呢？女人。他迷恋埃及妖后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埃及妖后这出戏，伊丽莎白太太主演的 Cleopatra。他迷恋去终日匿埋在埃及，以致奥古斯都可以在罗马武器，最后安东尼就战败。希律一早已经知道拍哪个码头，而且他是为一个最重身最充缓的地区，是罗马和埃及中间这个巴勒斯坦，是一个最重要最战略性的地位，他的投靠也都是举足轻重。所以奥古斯都为了要酬谢他，就封他做这个巴勒斯坦的诸侯王，他就所以叫做希律大帝。希律王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，他称为一个最伟大的建筑家。事实上这句说话一点都没错，如果大家有机会去到以色列旅行，你一定见过他的作品的。其中一个很大的作品就是虽然现在拆毁了，但是都有些痕迹在里面，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、犹太人的圣殿和城墙。我们去到参观的时候，在个城墙那个下面那个旧石是580吨重。我们个个人一问就会问，哇，希律怎样将这么大的石搬到上山顶啊？现在都还是一个谜，一个伟大的建筑师。那个圣殿是非常非常漂亮的，还有他建造 Masada， Masada 是希律的行宫，在山地的堡垒里面是可以呢是蒸汽浴的。现在你发觉真的很犀利的，因为他时常都走去行宫行来行去。还有以色列是没有海港的，他就做了一个人工的海港，海撒尼亚的海港，一个非常重要的海港，非常美丽的海港，一个大的建筑家。在工程学里面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，但是他亦都有个弱点，好冇安全感。所以听见话尼赛亚要降临的时候，心里面不安，他的不安就走到全城的不安。一个好冇安全感的人，他时常派人害他的命，他时常派人呢是攞他的位，於是他就起好多的行宫，走来走去飘忽无踪。他一怀疑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就会立即将他杀死。所以在他杀死的名单里面，包括他的太太 Mary Annie， 包括他的外母 Alexandra， 包括他的大仔 Antipater， 包括他另外两个仔 Alexander 和 Aristobulus， 全部是他亲手杀死。所以奥古斯都他的 boss 就讲过一句说话，他做希律的猪好过做希律的仔，因为那只猪被杀的机会还少过他仔被杀的机会。在希腊文两个字是很相通的，只是加一个 I 字而已， Hus 和 Krios 是两个字相通的，做希律的 Hus 好过做希律的 Krios， 好没安全感。其实在今天的世代里面，多少好像希律的人， 我哋好冇安全感。我哋知道手头里面揸住嘅嘢，有一日就喺手指罅流过。我哋一样系好似希律旧时冇保险买啊嘛，咁咪起好多行宫。今日我哋就买好多保险，但系谂下个保险保边个嘅咧？系咪保我哋嘅？圣诞节嘅信息系话俾呢啲不信又要揸住啲权柄嘅人话，嗰、那个系冇希望。希律圣经话俾你听，佢为咗安全感，就将伯利恒以两岁以下嘅细蚊仔全部杀死晒，能够弄清楚冇人威胁佢。但呢件事冇几耐，佢就离世。第二种不信嘅人系咩人啊？就系嗰啲祭司同埋文士啊。希律问佢哋：你知唔知尼赛亚喺边度嚟啊？佢好快就俾咗个答案啊，但系无动于衷，完全无动于衷啊！假如之间今日有个瘟疫流行啊，你问一个医生：我点样可以啊？我有只有啊，你啊啊有只解药啊，你去嗰度攞就得噶啦。咁嗰度有啊，咁啊，佢自己又唔去攞，冇可能啊，除非佢想死啫嘛，系咪？个问题就系咁样，呢、这个人系咩啊？呢班人系咩啊？无动于衷。英文有一个字叫 apathy 啊。咩叫 apathy 啊？有一次有个中学老师咧，就大字写住 a p a t h y apathy， 就问啲学生啊：呢个咩字啊？点解啊？有个伸晒大声懒嘢 ，Who cares？ 系啦，啱啊，真系 Who cares？ 边个得闲去理？你周围去问一下其他人，你觉唔觉得人生系好短暂，好快脆一年啊？个个话系啊。你觉唔觉得人里面劳苦愁烦转眼成嗰个系啊？你觉唔觉得人好自私咁咩？系啊系啊。你可唔可以去礼拜堂去报道会啊？廿五号报道 ，Who cares？ 唔理。会唔会我哋都系咁样？圣诞节嘅信息，有边个去谂下圣诞节系为乜嘢？有边个谂下圣诞节原来系为咗个生命嘅缘故咧？而唔系嗰啲礼物啦，而唔系嗰啲嘅大餐，唔系放假啦。圣诞节系俾未信嘅人一个好重要嘅一个警告。最后，圣诞节系俾普天下人信息。圣诞另外一个主角就系个博士啊。传统同埋啲诗歌话都有三个博士，圣经冇讲三个博士，不过有三个礼物，所以佢哋就假设咧每一个礼物咧，每一个礼物就属于一个博士，所以有三个礼物。但圣经冇讲系三个博士，但系三个礼物。呢三个礼物系咩礼物咧？第一就系黄金，黄金就系皇帝嘅象征；第二乳香就系祭司嘅象征；第三就系抹药，系死人用嘅地方。啊，皇帝。黄金呢个我哋明白，乳香我哋都明白，耶稣基督就系个，但死人我哋就唔明白啦。你去你有亲戚摆满月酒，你唔好你又送花圈噶系咪？啊，即系人哋踢你走啊，仲惨过我老拜寿啊！但系点解呢啲博士老院嚟到系要俾呢一个呢？就因为佢哋预早知道耶稣基督系王，耶稣基督就系个祭司，系人同神之间嘅桥梁。他是为了他我们的缘故牺牲了他的生命，预先为他告示。耶稣基督是为我们的缘故牺牲他的生命。为什么人啊？普天下的人。这个是普天下的信息。路加福音告诉你很有趣的一件事。路加福音告诉你什么？他第一个不是报告给皇宫听，不是报告给那些皇室中人，或者是那些宗教家或者牧师神父，不是啊，他告诉牧羊人啊。牧羊人是什么人啊？是最下等的人啊，因为牧羊人是没有办法遵守犹太教那些洁净礼的。所以在犹太教里面那些是最下等的人。但这一班的人是一些特别的牧羊人，他说是距离耶路撒冷大概六英里，大多数的羊是我来做献祭的。点解我哋咁讲法咧？路加福音话按着呢一个嘅看守羊群，更似看守羊群。咩叫更似咩看守咧？喺希腊文里同一个字嚟嘅 ，philaso 个字。个字嘅意思即系话系谨慎嘅、小心嘅，睇住每一只羊，因为献祭嘅羊系不可有残疾嘅。跛咗只脚，你仍然可以载咗去食羊腩之粥 或者咩啊羊肉冇，但系献祭嘅羊就一定要健健康康，唔可以要残疾嘅。所以我哋相信呢个嚟献祭嘅羊。当呢啲嘅牧羊人一听到嘅时候，佢就即刻去话将个说话传去天下，保天下。仲有一样好有趣嘅，路加福音记住，佢点话俾啲天使话俾嗰啲牧羊人听嘅时候，佢点话法？佢话：我俾个记号你啊，你要看见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这就是记号啦。如果我话俾你听啊，我孙啱啱出世，佢系中国人，佢揽住条片嘅，你去揾佢啦。呢这就是记号啦。个布字就系尿布嚟嘅吓，有边个细蚊仔唔系揽住个尿布啊？呢、這个记号就根本就唔系记号。点解天使话呢个系记号呢？因为你有下边一句，在马槽里。我想问我哋中间有几多人喺马槽啊、猪栏出世嘅？啊冇啊！耶稣基督喺马槽降生，保罗嘅解释好好，佢本来系富有。为我们成为贫穷，以致我们可以成为富足，这个就是圣诞节的意义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会不会好像雷霆救兵的拉人问这个问题，我觉得有没有意思？这么多人为我牺牲，耶稣基督为我牺牲，我是值不值？今天我怎睇看万事万物有没有意思在里面？每一日生存有没有意思？求主帮助在圣诞节再一次提醒告诉我们，人生不是在乎长或者短，也都不是在乎他拥有多少东西，人生是在乎他是活得有没有意义。请我同心低头，我一同祈祷。天父，我们再次多谢你，给你宝贵的话语作为我们的生命的指引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中间未信主的真的能够寻找到这个生命的真谛。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见我们每一天都是觉得活得有意义，活得精彩。求你祝福保守我们与我们同在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